不说中华先生三宝，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堂出次，为利有情，无缘大觉之。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堂诸次，为利有情，无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十堂诸次，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继续阿当巴尊者修行白诵的内容，定日白诵，或者说，那这些内容呢，确确实实要结合一种实修，结合实修，不论任何，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世间，见心，出真知，一样。没有时间的话，这些教法只会蜻蜓点水，也会瞬间即逝，就在内心当中。如果用心去修持，就是证悟解脱的法门，这样的道路。所以这里说证悟犹如少女乐。喜乐，和喜悦，喜悦，不说当着吧。了悟如同一个青春少女所拥有的欢喜，那种喜悦和喜乐是无法言喻的。现在的青春这些可以那些，很多烦恼也不是不一定那么欢喜，但是相对可能还是有一些。那这个用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个人真正了悟空性，这样的时候呢，内心产生无可言喻的一种就是欢喜，或者是我们把它用欢喜来比喻吧，就是智慧的那种明了，无法言喻。这是为什么？有些成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现实当中，有些很有了悟、很有实修的人，他们。无拘无束，没有任何挂碍，有些唱歌跳舞这样子，像以前弥勒日巴尊者也一样。当他在山洞里面的时候，他没有说好像吃不饱饭很消瘦啊，因此愁眉苦脸啊，他不是这样子，他是唱着道歌，跟这个自然的生态环境，和当时有的这些动物。就是这种怎么讲呢？非常欢喜的看那些道格，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与他们与动物们相处非常的愉快。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有时候手舞足蹈、欢呼雀跃这样。所以说，这个是一般没有办法用言语其他的方式来表达的。一般我们的快乐可能基于某一种暂时的、瞬间的或者短暂一类的。可以高兴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可能也有吧，就是也可能，但是那一种的，比较少嘛，有很多是，起伏式的，就是刚刚高兴一下，然后趋于平静，再高兴一下，可能又趋于平静，或者是趋于那种负面的、不高兴的那个方向，有些像小孩子，你可以看到。那个心态像这个什么春天的天气一样， 高兴不高兴，就是随着念动念和所感受的这个苦乐，自己的一些判断，这些随时都在起伏当中。所以呢，就是烦恼断这个烦恼，和妄念这些的一种的智慧带来的一种的快乐，这种的快乐呢，就是真正到了可以到证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再有这个退转了，从那种的安乐当中，所以烦恼妄念熄灭。这时候，带来的一种的欢喜，那这个也意味着结束轮回的那种，情绪时的，三念时的那些，烦恼分别的这种纠缠了。所以那种的离与这些痛苦和痛苦的因，当然是非常的，欢喜了。所以，但是一个人说你要给我，把你所经验的这些快乐一五一十的要给我呈现出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意思是我们真正的恒常的大乐欢喜呢，所以就是修行带来的，不是其他的财富。一个人升官了，可能也许会高兴一两个年，就是一段时间，或者整体他比较积极，比较高兴，但是退休以后呢，就可能就没有那种的感觉，失落又开始出现。或者一个人发财的时候，一样，可能一段时间发财的感受，会有的。但是如果同时遇到一些经济不景气啊，公司经营不好这样的时候，那肯定又会转变的。这种，即便是有些在任这个官员经营这些都很好的时候，其实那些快乐是比较短暂的，就很容易，就是更进一步贪心，或者是其他的担心所取代，有些比如说这个很明显，你买一个什么世俗一般的首饰、项链、金的东西、银的东西，或者是苹果什么电脑，就是汽车这些，其实现在好多人其实不会带来太多，甚至可能是非常短暂，但如果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可能那个快乐会比较长，维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嘛。那这些呢，就有另外的烦恼的时候，这些抵挡已有的快乐，其实不能够替代。所以它不是一个快乐能够抵消所有痛苦的、所有不安的那种的安乐，而是说这个事情上我很高兴的，那个事情上面又不高兴，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那种欢愉喜乐是无法言喻的。这是明空风韵如水月，无所谈之。当如吧，无所谈着。明晰空性和明晰和空性双运，如同月亮映照在水面上。今日的人们呢，这总是有这句话。没有什么是要去执着的，也没有什么是要去阻扰的。所以这个比喻呢，大家肯定有不少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就月亮倒映在水面上的意思哦。月亮倒映在水面的时候呢，平静的这个湖面呢，这些时候一个是月影跟。就好像似乎好像月亮真实在里面一样，就很天空当中的月亮呢，好像似乎落到了水里面，湖水里面一样，非常的鲜活生动。或者说，人甚至以前有猴子捞月的那种故事嘛，因为月亮在水里面，猴子以为这是生活，就是一个故事嘛。但是意思说，可以想见，就一五一十的呈现在这个水面上面了。所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本质上面是，说其他的现象也是这样子，不仅是月亮倒映在水里面的时候，好像有它的那种真实，但是水稍稍有波动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月亮不会 就是随着水的皱纹而去起伏波动，但是水面又这个时候马上知道说这个是水里面的一个倒影而已，这个幻象，这个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呈现的一个虚妄不实的一个像而已，这样子，或者说，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应该坚实的那种的层面，在这个水的倒影里面。那有些人会说月亮本身在啊，那个是啊，其实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的那种的反光，太阳的光是个像，怎么讲呢？然后倒映在水里面的时候，我们对月亮有一个看法嘛，就是啊，月亮是这样子，初一是这样子，初二是这样子，十五是这样的，然后就下弦上弦月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地球上看这个月亮的时候，给它一种的身份，给它一种的标签，说月亮是这样子，而且常常是月是亮，太阳是白天出来，月亮是好像晚上才能够就是呈现出来的一个。但事实上面，我们其实以肉眼看不到的时候，月亮不是在地球的这个背面，就是在我们的前面。而且你真正到就是月亮的上面去看的时候，完全没有我们从地球上看的任何特点。它上面就是不是那么光滑，什么这样，它是坑坑洼洼的，非常也没有发光，看起来有发光，但实际上它没有光，它只是泛一点光。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初一十五，它这个变化其实是就是遮蔽的那个角度，太阳、月亮这种，它本身从来没有什么阴晴圆缺过嘛，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意思说，任何事物我们给它一种的认知和标签的时候，达成共识以后，大家可以认为它是这样子，但实实上面它不是。离开俚语这种的，哪怕是说，怎么讲呢？有些传统当中，上面有天宫啊，是有这个兔子呀，有什么老人家各种的说法有吗？月亮的故事很多，你上面其实就是从一般的人去看的话，不存在这些现象。其他的现象，这些并不说个别的人也许对他来讲有的他所看到的一些特点，但是他不是一个共同能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的真实的执着，而言的话，本质上面所有的从月亮上面的这些元素，不论是铁也好，或者铜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元素一样，本身如果再找到它的更细微的层面的时候，最后找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无声、无助，这些无明，元素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指的是这种的空性，所以空性的这个意思是说，因为所显的这些呢，能够显现嘛，就是所显的这个明，就是明的部分，就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它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个明空的这个意思，说我们了解一切事情嘛，我们能明白一些现象，所以但是它本身也是没有任何可以直取为一种的真实存在的那一个面相是没有的。所以它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光明的，或者是明的这个，意思说我们有明了事物的某一种的能力，我们有些把它称之为意识，有些可能说是灵魂，或者是大脑的功能，或者是神赋予的某一种的能力，有不同的宗教或者哲学有这些看法吗？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它最初无声，中间无助，最后不灭，不生不灭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无有自性，都是空性。如果我们找大脑，最终应该怎么找呢？就是有些人说嘛，大脑其实是什么蛋白质，是不是？然后一些神经的这个特点有，但是这些上面其实找不到任何性。 所以明空无别或者明空双运，这个来比喻这个月有它的明的这个特点，但是显而无实而已，它并没有那种，它只是就是在水里面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但是如果你因为看得到，所以以为它也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呢，想要就是去进抓取打捞这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抓到的，就是心也是这样子。所以是既是有它的那种显现的层面，就明的这个层面，有了知明了这个能力，但是本质上面它也是空性，它并不是那种所谓的一定要抓取一种真实存在，就是一种世俗上面的某一种只需要一种直取的一个点，依靠一个基础，一个坚实的基础。那样的一种的存在，这样来讲呢，所以说，佛性也是就会讲这个，但是佛性本空，这样嘛，本事上面是这样子。如果不空的话，不是佛性。所以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显明空无别，明空双运，这主要是这样子讲。所有所显的，或者是说，这个就我们从内心的主体来讲的话，像有这种明了这个特点嘛。从实相上来讲的话，就是这种。但是因为它是一种这样讲吧，因为有些人认为说，那就是要不然就是有，要不然就是没有。除此之外，好像应该没有第三个这种道理，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有了。所以这样子说就走边际。要不然就是坚实的，要不然就是虚无的，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明空双运，意思是说，我们看起来凡夫的心里面二分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事实上面它超越这一个局限，它有明有这个明了的，你比如说，这个特质吧，然后你去想要说那是它是一个实有的，它不是，那不是实有的，所以是空的，好像应该是这种玩空的或者是虚无的，它也不是，它是能够显，能够这些怎么讲呢？就超越这一些局限吧，所以说生超越没有这个生住灭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它是空性，同时能够显现。自性光明说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是因为有物质、有形体也好，最后有某一种想要就是抓取或者执着缘取的时候呢，会基于所谓的真实的一种地势的存在而产生贪嗔。如果这个根本不存在那种贪嗔的一个基础的话，我们的那种妄念和烦恼、贪嗔痴也会就是熄灭，没有这个障碍，那种的这种的阻碍 所以月亮在水面上的倒影，它指出的是显而无实，或者是明空无别这种这个智慧。所以如果单独的谈这个显或者是明，然后再说空，这两个好像是分开的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后面有讲，性空无别如虚空，心无终边，等着吧。性空无别，这刚才这个就是知的能力和它的本性，自空性，就是无有自性或者是空性嘛，这样讲，就是显了知明了这个能力，它的本体是空性，所以意外就是说，我们就是一般内心当中对特定的外显嘛，有这种显现是什么所显了心的一切的对境啊。之前有讲到罗列一切所显的这种的对境，心投射的这个范围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是吧？这个各种各样，但这些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凡所有的显现，没有任何是就是不是空性， 那所以说，那说显即显即空，那是说显一切空性，所显的一切的对境。那是怎么出现的呢？那些所显呢，就是缘起而现，就是随着这种的缘起，缘起所现，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所现嘛，我们讲这样。那因为是缘起的缘故，它并没有成立一个常意自主的自性的那种的存在，以后它是无有自性，所以是空性。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东西，有一本书的话，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直接观的说的话，就是它是这本书、那本书这样的一个看法，给它一个标签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时候呢，它，是。或者草，或者是木头，或者是某一种的，就是材料嘛，纸张的这种制作。然后上面有很多种的文字的，就是排列，墨迹啊，这些，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所显嘛。我们去分析这个，所显的时候，其实找不到书，要不然就是墨迹，要不然就是个别的字，字这些都是由多种的这些原因，一个字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句式里面，它不是单独必须在这本书里面，或者是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它有各种因缘的方式来呈现。它不是一个自性有的，必须实有的实体的一个东西嘛。所显跟空性就是永远不分离。那如果纸张的话也一样，纸张可能有草木的就是四季的变化当中所产生的吐水或风的，某一些其他的元素，这些力主要的力量来产生。所以说，一年四季，如果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加工啊，这些都就是变得更白也好，或者是装订成册也好，所以就是印刷的这些里里外外，那有些人的这个想要的表达的东西，写成某种的文字。那这个作者制造书的制作者中间的这个印刷厂和出版商很多的因缘下，就成就了一棵树。它既有就是人的这个作为，也有自然的这种其他方面的一种就是力量的因缘的呈现。如果我们再从这些个别的因缘里面要找出来书的话，就是找不到。所以类似的。所有的这些所显的都是类似的，没有自身，没有这个自性这样子。所以，但是因为因缘的原因结合在一起，最后变成所谓的书，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概念，也可以运用这本书来作为就是相应的读诵学习这样子。缘起的条件下显现，但是我们在显现的这个事物的当中呢，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它本自空性的这个特点，只是说我们有标签把它暂时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刚才固定这个月亮的这个印象和标签画月亮一样，我们把这本书给标签了，从我们的角度。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生命。也许是对牛来讲，有些牛是吃那些枝的话，但是对它来讲是另外一种的草，或者对一个虫子来讲的话，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就是食料这些，所以因为缘起呢，各种所万法这种显现，那若你一切所现呢，其实本质上面就是显空双运，所以这个上面，因为大家都有也多的了解嘛，所以说了解缘起，能够见到空性，能够显出某一种执着。如果从缘起的角度想的话，像刚才去，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去想的时候呢，能够理解到说我们建立各种概念、建立贪嗔的很多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很了解事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面向，我们是不了解的，或者是没有想过、观察过。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正好与我们了解的碰面了以后，我们觉得他就是我们100%了解了他，但是注重的这些面相呢，只有修正的人，像我刚才说的，时刻不离本质，这些人呢，他能够了解。以外就是其他的暂时的这些观念呢，这些里面呢，种种的这些观念，会只是自己的一个投射，就是种种的。但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投射有很坚定的这种信任，或者说这些感受，我们是对我们唯一的这种真理以后呢，我们就会执着嘛，就变成对这个有固有的身份的，对这种所现的相，种种的都会成心，就是产生这种心理上的执着，然后不肯。如果发现最后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马上转过弯来，能够接受接纳吧。因为反反复复在这两个，好像似乎也是不完整的，或者是没有洞察到这个本质。同时呢，也认为大家是这样认为的，那我也就是这样将就或者这样去，认知。所以有时候就我们所说的缘起的时候，缘的，其实是众缘和合嘛，现起的缘故。然后缘灭的时候呢，就事物就是消，就是怎么讲呢？不显现，或者以其他方式显现，不以这种方式显现，或者是说事物。这种的显现会消解嘛？就是缘起而现，缘尽乏灭这样的一种条件。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由一法组成的，所以说它不是恒常的、自主的、自己自我主宰的、单独的、单一的，因为它需要依靠依赖因缘、众缘和合才能呈现。每一个事物不是没有一个不是众缘和合。所以，所有众缘和合的呢，都没有一个不是空性。所以，中论里面也有讲，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是吧？就这个句子，我们以前读很多时候用。所以，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释迦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就这个说的这个道理。说你如果见一切法是缘起的时候，其实你能看到一切法是空性，或者是悟到一切法本自空性的时候，你能接受一切法的显现。有些这个就是中道嘛。如果我们走偏激说，显现的那就是真实的常知，就是应该是有这个独立身份的那种特点，真实存在的一种的心。然后不显现，没有在认知范围里面的，应该是不存在的。否定一切前后世或者这些观念的话，那就是，不了解缘起的，这个那种原因嘛。之所以有些有断灭的这些可能，看法呀，种种的。所以说，那万法性空，主要是这个，所现的一些，这个句子里面本身说，现空无别如虚空，对，心无重边重边，等会儿吧。现空无别双运，现空无别双运呢，就这个对我们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就是时时刻刻。跳在不是跳在那这一边就是那边，长篇常常是长直，就是时有之那些心态，这个对这些看法比较重的，包括也许特定的一些哲学宗派，他们里面的一些看法也是常直的、断灭的这两边为主嘛。那我们一般人所接触到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对境呢，色声香味触法这些，那时候好像是有一种。眼见为实，耳听这些，什么？当然有耳听为虚的说法，但是有些人认为说啊，我是真实听到了、看到了，有这种的判断吗？所以说，如果怎么讲呢？ 有些人有这种的看法，那佛法上面的哲学的空性的理解、无我的智慧，这些是很有智慧，需要有那种的多年的训练，然后说要层层的这种抽丝剥茧才能够了解的，好像就有这种看法，说这个不是一般人就是能够理解，这也或许是有这个原因的吧，因为这，从学和修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我们其实指的是很朴实的，非常，它不是一个就是纯粹形而上学那种的那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怎么讲呢，在很多的这个概念的那种的下架构的一个就是横空出世的一些道理，而是说在很朴实的、很普通的，就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对境色声香味触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身体处的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心里想的这些现象、这些法，就是我们感官的和意识，引发的这一切念头和情绪，这些现象，这些就是意思说这些没有本质，就这意思。如果我们说这些先摆到一边，好像是在谈跟这些就是。没有直接相关的另外一些道理在上面说某一种的空性呢，一个单独离于这些，那这个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日常的所有的经验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和修行的这个道路，离开这些日常的这些经验以后，说在好像要用修行专门架起来另外一些观念和专用的术语，然后在那个上面，好像做一些意识性的东西，这样好像神秘的方式也好，神奇的方式在排除某一种障碍啊这些。那当然，就是最主要不能这样子，就是这根本上面应该了解到这些所有的修法，包括仪轨这些，针对的其实就是我们心的这个投射的面向，落入的这些无明烦恼。这些面相，造业的种种的这些，就是这些造业和烦恼无明，它的本质我们没有了解，也会有知取真实呀。对痛苦的反应很大，对乐的追求很大，然后因此就是建立这个所有的对错，好又好或者不友好，建立宽容原谅或者是就是不原谅不宽容的所有的观念，就积累在建立在这些念头之上了。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说，所显的一切都是本身即是空的，它本就是显的空，显空无别的处，所显的就是空性，或者刚才说的我们所说的明，心所了知的这一切明的这个领域的所有一切和显的这个对境，这些和它的本质。它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是空性，离开所显没有谈其他的空性。所以说呢，我们不论是任何因缘的对境，眼耳鼻舌身的色声香味触的对境，其实都是因缘所现，也是一众缘和合的现象。如果你仔细分析的时候，他们必定是由诸中的因缘，就是甚至无数的这些关联的因缘的网建立的这种呈现的这一些现象，所以说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是产生那种一切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破的是一种自己所假设的一些东西，但是真实的一些所谓的那些比日常的一些经验呢，执着还是会继续，我们在破，比如说什么道理上面谁说的有道理没道理啊？哪一种的辩论上面谁破谁立啊？这个赢了那个输了，这个观点正确不正确？但习气上面我们没有转变，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所缘起的一切的所现呢，本质是空性，这个上面没有坚实的认知，以后呢就无法破除这种习性上面的那些执着。所以， 哪怕是就是认知上面有所了解，但是还是不免继续轮回，很长时间了。所以说，所现的任何法本身即是空性，就是，中因缘生法，我就是这个刚才说的那些道理嘛。我说即是空，所以在当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所显的这些容易执着为实有，不自主的明，就直接和间接当中呢，我们并没有太有破除的能力，或者说看到真相的能力，或者把这种的真相呢，从间接到坐上的修行，到日常的行住坐卧当中带入的，最后而就突破了原有的一些习气，这些训练不太够的话，就就是也好像有些说，我修了30年的佛法，那怎么我的那个各种的习性怎么还没有太有转变呢？这个就跟这些有关系。应该就是显现的时候好像执着真实，然后想一想的时候就之后就显的时候，我们的知空分的或者了解它是本性是空的那个能力没有提升出来。只有在佛堂或者是听课或者过后会有一点这方面的总结或者是回顾，或者是就是因为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之后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还会继续那种的那执着的心嘛。所以说，时时的不就是带入这种修行，那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断除执着，怎么样？就是当下即是空性，这方面一切缘起，所现这方面的一种能力的提升，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定国清自仁波切这有说，心可以理解形状、声音和其他现象，可以体验痛苦和快乐，快乐和痛苦。然而，外显的世界从来不存在于心中。当你分析的心的时候，心只有空性，所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下一个句子：无念无散如明镜，必无宗派。等着吧。无念没有散漫的心，如同一面有着美人印象的镜子。当然的什么呢？然后说，心是立于任何理论的，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比如说专注一念，就是就应该说我们本身像之前我们所修机智禅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妄念啊、胡思乱想啊，这样那样的妄念，涣散的各种的念头。但这个需要怎么样遣除呢？像用机智的修行的穿的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意念没有涣散的方式，就是有些时候是有相的机智禅，有些是无相的机智禅，这种力量，帮助我们就是遣除所有杂念，心专注一心。也是我们的意思，说真言的这种意思。真言是说，很好的一个工具一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可以把在这个见解的，在这种的见解下的这种修行，包括见解和修行的方法，都在给你，就是把你就是带到这个路上，就正确的见解和修法上面。这个就是正念的作用嘛，所以说，一心专注，那这个用这个美人照镜子的那个说法，美人照镜子的时候呢，是说禅定的时候，我们应该安修止观也好，都应该专注的意思。这样的时候，散乱会消失。如果我们不够专注，半妥协，就比如说我们的心也一样，如果你花100%的心思去做一件事的话，那你的心变得安静和专注，而且忘了时间，忘了身边的这些发生的任何事情。如果我们散乱的心 就像一些小孩子一样，他做作业的时候很散乱，作业也做不好，玩的时候也就是怎么讲呢？一边做作业一边在玩，效率不高，然后过一会儿觉得时间不够，这样的一些情况有。那大人也有这个情况，老人也有其他的，只要专注度不够，都有这个情况。效果也不好，花了很多时间，这些，而且身心都比较怎么讲呢？涣散，散漫了，或者是这也是归类为某一种懒惰嘛，就惰性，就是说不够专注，精进里面有这种无散精进，所以专注在对境上，那这个专注的对境上的时候，这个上面就像美女照镜子一样，很专注。看，就有些美女比较自己的外貌这些，像上面比较欣赏的话，她会很，专心的，心外心无旁骛似的，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很专心，也盯着一直看自己啊，或者是有可能有这些，所以这方面。所以这个心本身离于这种涣散呢、妄念呢、这些时候呢，其实心本身来讲的话，没有任何宗派啊这些的标签嘛。如果我们说正悟是你是尼玛派的正悟吗？我是噶举派的正悟，或者是这个，其实正悟本身来讲的话，不没有这个，是你的心境它不是一个宗派，其实上。如果一个人发慈悲心或者出离心，他也没有什么宗派。这个出离心是不是小乘的还是大乘的？这些出离心，那当然，如果说我是为了所有一切众生这样的话，算是一种大乘的意思吧。但是，他本身出离心的话，就是怎么讲呢？没有特定的。其实大乘的这个也是不是应该算作宗派呢？因为它只是针对。声闻缘觉称来讲呢，那如果是有跟就是其他的一些分析的或者是概念的分类的方式来讲的话，分九乘，那就像尼玛派的九乘次第这样分的话，那就是显三乘或者外三乘属于。所以说呢，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特定的专修的，这个以佛陀的为专修的对境，以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这样的方式，但是他们的教法的核心上面来讲，其实还是一样的，需要像我们说的往生的一些上面信心呢、精进呢、需要止观呢、止观的能力，就是一心不乱念佛也好，或者是。观这个无相有相的这些时候，念佛有这个什么无相念佛这些，所以事实上面他还是要了解一种专注意趣，专注心应该保持禅定。其实专注提升的时候就是提升专注嘛，然后了解法身这种的念佛这样的时候，其实是了解空性，所以他这是不根本上面这些。不论是各种的法门，各种的本尊，它的核心是一样的。所以而且如果说你能够心专注在特定的状态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包括修本尊也是这样子嘛，要了解空性，要专注，就是这样，两个点是非常重要。没有了解空性的话，没有什么圆满次第的法，就是单独可以修。就是没有专注的话，心非常散的话，怎么修神奇次第？这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心自然而然的安住，然后甚至不再需要一个特定的，就是本尊的某一种的形象，因为这个对一些人很困难的，因为说啊，那这个我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境当中要出现这些形象？这些形象又是亚洲的人的形象，或者是印度人的形象，这些穿着或者是手法器啊，或者是这些以前的印度的，或者是汉地或者其他每一个宗派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嘛，有胡子没有胡子，男相女相，或这种国王的相，还是一种就是其他的形象啊。 有些是，是那种行国王的像的那种的佛，这些有吗？那这些其实不用，他你要抓住的是本质，不然的话，有些人会从光是从形象里面讲到，分析以后说啊，印度教的和藏传佛教的有一些什么，明王佛像和是菩萨，有一些这种空心，怎么很像啊？或者有些人认为说，印度没有这些护法，为什么藏地有那么多的各种护法？或者是现在就是有些地方就其他的也会有啊，就根据本地的一些习俗带进去的，一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就是学习南传的也好，或者是就是在自己地方所本来熟悉的一些画像啊、塑像啊。这些很非常异域，很不一样，而且有些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形象啊，这些比较吓人或者是那种的时候，他们更接受不了。这个是其实不需要特别刻意非常强调这些，就这里说的一样。有些是可以超越这些藩篱，是吧？就那种的，这些是一些方便的呈现，是了解的，它每一种。收拾也好，或者形象背后有一整套的教法在那边，所以，以前这种的像，或者是以这种的，它有一些传承，主要是这个，不论你怎么样，你需要一些方便嘛，一些方法，仔细了解以后，这些都所指的内涵，知道以后发现啊，其实是坦然的能够接受，但是很多人不了解的话呢，可能。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接受这些是有一定的困难，但如果说直观呢，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必须的一个形象啊，必须的一个这个要怎么样？当然，因为我们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一般用释迦牟尼佛的一尊像，然后这是大众普遍的一种心理，说非常愉快，很有这个容易产生信心呢，就是比较容易接纳。和产生这种敬心、恭敬心，所以说心，那前面讲的明空显空这些无念当中安住，这些时候呢，心不会被这个各种情绪啊、喜好啊、这些是非的这些看法都已经就是就是离就是超离了这些，所以说像一面镜子。这个后面有讲嘛，就是镜中啊，这个是，这个是，看这个现在还没对，对，无念无三如明镜，说镜子当中或者电视里面呈现的各种画面，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这个并不属于这个镜面本身，这种呈现的画面呢是。它不呈面，电视里面呈现的任何打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暴力，但是从来没有毁坏过电视本身的。镜子里面出现各种所谓的我们认为的好看不好看的时候，对镜子来讲，它没有这种的偏颇的看法，它只是如实的呈现，这种我们每个有情众生各自的那种投射嘛，就我们所说的心也是这样子。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心如镜那样来讲的话，影像和镜子，就是所现的这些显现的这些呢，不在镜子之外。这是为什么说，轮回的一切没有证实，只是诸佛都没有找到它与什么任何一个一丝一毫的那种实存的性质。但是，也是这些心的投射，这些呢，或者这面镜子呢，也是我们所谓的原先的一切，显现的这个，怎么讲呢？就罗列一切的法呢，都显现于不依赖这个镜子一样，没有说离开这个镜子以外的任何所现，没有，我们没有在谈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我们说的空性就是。针对于这些，我们认为，平时的所现的一切，只为真实而言的，其实除此之外，没有一个离与这些的空性在那边在谈论这些没有。然后后面这个说，觉空无别如镜像，彼无生灭，当着吧。 明觉和空性是无别的，如同镜中的倒影。等于的什么呢？在这镜子中，所生无所生，也无所灭，觉空。我们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本人觉性这种心，就是我们谈到这个觉性呢，内心本身有这个认知嘛，主要是这个认知可以到成佛。小到我们就是说有任何这种心识的某一种知的能力的一种呈现嘛。所以，那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佛性本空，或者是所有的，就是说觉空双运，觉空无别，我就这么讲。那意思说，所有的这些本自具足的智慧的这个面相的来讲的话，就是觉性。这因为有些人可能或许把觉性这些的时候，好像说到。它好像跟空性没有关系，是空性之上的更殊胜的一个层次和境界。但是其实觉性本空，这个佛性本空，觉空无别，这样讲嘛，就是我们不论是用其他的来解释这个就是我们主体的这个心识也好，这些本质上面它是就是与空双运的。这个就像镜子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影像一样，它不离这个镜子，但是也没有实存的任何真实。镜子能映照万物，但是并不，怎么讲呢？存在于某任何真实。所以说，各种的这些镜像信息，的映照，因为镜子有这个特点嘛。映照出的万事万物或者各种影像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又存在又显现的如此逼真，又无所不包这样子，任何面相都能够可以用镜子来投射，但是同时呢，又不是任何真实存在的，这是空性的，所有的这个修行道上面的这也本身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这个变成修行，世俗当中的一切我们应该放下，然后在修行修道上的时候，所有的经验我们都要把它之为真实捡起来。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所以觉性的这个能显的这个而言的话，它有明白的力量、明了的这种能力，所以就是自然的，我们就不需要造作的，是有一种明了嘛。明了的那种能力，这是为什么？哪怕是在深度睡眠这些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明的这个种子一直在那边嘛，所以在沦落到轮回的最暗处、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的时候，它仍然有这个明性，在它的这种，就特质，它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它仍然有佛性，就是众生皆具佛性的这类的意思。哪一天他这个明的逐渐有因缘适合的时候，他会呈现，乃至于成佛，更加呈现更广大的那种能力。所以这些是他是就是法性或者自然的。所以觉性本身而言的话，就是说也是空性，离开生住灭，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在你看就是叫那个如来本性是吧？我看什么如来这什么说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是这个指的是这个心的这个空性又显现的这个层面。善事有些时候也有这样讲，没有生住灭，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见解，了解了一切法是觉空无别，那像镜子当中显现的这些一样的，那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要依赖我们的见地，然后 再来，就是在集中的一些修行，再把这些修行呢带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最后能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的这个智慧，真的能够证得。所以呢，我们有些人可能平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吧，这样讲不是有些人，就是要注意的一点的话，就是说，一个是有见解嘛，见解对空性的了解的见解要这个正确嘛，或者说显空这明空，刚才说的种种的这些上面呢，觉空这些上面的。这种见解是首先指的是什么？我们真的在说什么？这个要一个是要了解嘛，不能光凭自己胡思乱想或者是瞎解释，这些不可能嘛。所以，如果一旦有了这个见解以后呢，然后再来就是做这个修行，我们如果看说内心不造作的。本貌或者是一切都是空和显、明空、觉空、无别的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就是尽量在这个见解上面维持，然后这个也是禅修嘛。那在这个维持以后呢，又做下来的日常生活更容易散乱了，因为各种杂念、心念，如果看电视、看这个网络或者是跟人接触，在大自然当中或者是睡梦当中，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维持这种的见解，或者生活的衣食住行，短兵相接的日常生活当中，各种脾气、各种冲突，甚至有这样子各种情绪的一些社会这样的一些场景当中呢，不太能够维持，对自己自信的心的本质的了解。但是这个也要，就是试着不断的把这个修和行结合起来，做上修，做下行，然后，就是对心的性本貌的了解呢，就是见性的这个能力上面不断的就是成长嘛，最后全然的就是显现明心见性，真的很彻底的话呢，就得到整个解脱，知道证悟的果嘛。所以在这些当中呢，如同这里我们所说的，则无生灭，是吧？没有任何生灭，就像影像当中呈现的时候，就是超越了这种所谓的生灭，因为它没有自性，也不存在所谓的这些真正的生或者是灭。同时呢，它并没有阻止它的显现，它也不是一个寂灭或者是说断了那种的一些，它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真实常有的那种的实有的一种的生，是吧？就这种的。所以，中国精神人不齐大概这边也是这样的，空性和明性是心的本质的两个面相，这两个是无二无别的，是空性和明觉。所以说，当这一段呢，就是说，念头在空性当中升起和消融，如同一张脸在倒影在镜子中显现和消失。由于人的脸呢，倒影从未真正存在于镜子之中，因此当人的脸不再反映在其上时，倒影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停止的存在。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它没有真正的、真实的存在于镜子当中呈现的时候，所谓消失的时候，它也又没有存在过的，怎么消失呢？就是这意思。那本身并没有改变，这个镜子本身也从没有改变。所以就是说，就时时刻刻在所有的修行当中呢，就是觉醒。这个是我看这，除了明觉之外一无所有，就是这意思，就是觉醒的时刻，就是即使智慧的这个面向，就是说所 明觉和空性无别的，这个以外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就是真正的觉醒的时刻。在虽然看起来在修道的不同的程度当中呢，就是有所这些变化，悟道失地这些，但是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哪怕是你是在。就是没有进入择良道，或者是已经到加行道，以及到成佛的时候，他的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明觉无别，这些从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子，没曾改变过 所以修道之初心没有堕落腐败，修道之中也没有就是增善，这个意思是他本初的智慧的层面来讲，它是这样的，不增不减，对吧？不来不去，不生不灭，这个意思。下一段，乐空无别如雪如照雪，彼无识别当若。大乐和空性是无分别的，如同太阳照亮雪山，在那里没有什么是可以直取的。因为我们就修行的时候，不论是这些修法这样的时候，也是会有产生，乐受、明受、空受，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无念呢，这些觉受嘛，这些出现的时候，一般的人是会有很，就是很惊奇，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些进步，同时呢，会有一种执着嘛。我们本身习惯于执着任何世俗当中的，然后修道当中也是容易执着，所以这些所以同时了解这些觉受本身也是空性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把这个当做真实，就是那个当做真实。以前说不是被铁链锁住，就是被金链锁住，这样的一种状态，快乐的时候呢，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我们认为身心的安乐、清安啊，这样子就内心的这些，比较舒适，离开痛肉身的这些，这个很明显的那些痛苦，这样的时候快乐，有快就是乐受嘛，喜乐的时候，这个在四禅八定里面也有讲到很多嘛，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离喜妙乐呀，这样就是一步一步，开始的时候产生这种的乐受啊这些，然后有时候出现这些无念的空受啊，甚至有一些禅定好的那些不用吃饭呢，很长时间，或者是说呼吸停顿了就没有影响的这个，那一般的人呼吸停顿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那不论怎么样，就是这个当然就是在这个上阶的一些修行当中也会有这些，就是本身对于某一种的烦忧所执着，就是说并非正见一样不应该去执着这些，不要执着任何修行带来的这些有些说见到本尊那是很好的，可以随喜就，但是之后呢，不要说到处。讲到处说，或者是这些没有不是一个合适的对境的话，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特定的问到了，是很真诚的，也不是说一定要藏着这些，但是意思说不用因为很执着那些，然后就开始就这样说，所以说空性的乐空无知，这些妄念啊，这各种各样的，有可能就是接续而来，是因缘，就是我们就修行当中的说嘛，有些时候是很快乐，很执着于这些修行的一些对境，然后又变成另外一种的就是束缚。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乐受也好，或者是有一点神通的那种的明受也好。或者是能够安住在那些没有杂念的当中，这些时候呢，都也了解到说，其实这一切都不离就是空性，所以三殊胜摄持所有的教法的时候也有，里面有这个无缘的殊胜。 实际上，这个作为它的重点的内容，然后就回向的时候也有三轮体空的回向，所以发菩提心的人也说，一切法本质空性的这个面相呈现出来，说或者说一切就是以清净的心，其实是了悟空性的心，不然的话我们都有很多分别的以及遮障啊，各种的这种。烦恼啊，祸患啊，这些，那是所以说这样的这些部分呢，这个层面的来讲的话呢，是就是了解空性，所以乐空，那有其他的清净明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修行上面，也会有其他的这些所指，那意思说乐空双运，事实上面是需要有空证，没有的话，我们只是。假装那种的概念，一些心里面想一下，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对空性要有透彻的了悟，以及有所证悟才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永远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世俗以及修道的法上面的各种的法执、妄执、妄念呢。纷扰不断，还是会贪嗔有各种的面相、面孔，那些种种的这些面孔、面相，无所不入，就是以自己不能很明显觉知的那些方式出现，可能因为有信念有所执着的时候，自己没有了知的话，所以如果能做到这些，那就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离于那种游漏的。痛苦的那些带来痛苦的那些执念的乐，就真正的大乐，你了悟了这个乐空无别，所以在这里面用这个雪山来做比喻了，就是说，不要直视那种的日出的时候的雪山，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然后雪不是甚至雪峰是很亮的嘛，然后再日太阳再加上就是日照的反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耀眼了，炫目啊，或者是说光很增强很强，所以那我们不能够直视，所以说我们有那个乐寿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没有妄念啊名寿啊这些出现的时候，应当知道它是空性，而不要去就是去直取啊那个所现的这些名受、乐受、空受这些，或者无念这些，你不要执着的意思。其实，所有的真实的执着都有贪念嘛，然后以真实执着所求的当中所现的这些障碍当中有嗔念，然后不满意，或者是怪罪于任何现象的那种的，或者是对自己的一种憎恨，这些都有可能。不能这样子，所以可能今天我们的内容上面，需要修的比较多嘛，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稍稍的按住一下，然后就差不多有个10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命空双运的这个方面来讲，就是，空性是所有明星的本质，明星是空性的显现或者展现，或者是就是这种意思。所以这一个一就是上修行当中记住这个句子就可以，新的这个面相，然后新的这个对境显现的这些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再和空性双运无别，或者说他们并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就是所显的一切显现和它的本质空性这两个呢，并不是分开的两个实体。所以有时这里面说既没有中心也没有外围的这个意思是说，如同虚空，虚空有明和虚空有这个它，就是怎么讲，它的又常常用来做，因为它没有中心，没有边缘外围的意思，说它没有自信。因为所有的实有的东西都有中心外围嘛，然后它又湛然的这个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事实上面，它就是包容一切万有的显现的基础一样，就空性是这样子对。所以，所有的物质的界的一切都需要时空的这种包容，或者是说承载也好，就是把时间这些一切都显现出来嘛。所以，就用这个来做你讲的，就是它的本质是空性。我们应该在这个当中，这两种就是对，是我们一般说主客两个来分的话，主体来讲的话就。我们所说的明空无别，所现的一切主客主体的对境，或者是心的对境，一切所现心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的明空无别嘛。所现心的投射来讲的话，显空无别。然后应该在这个当中的无三无念无三当中应该安住的意思，应该在这个见解当中，前面也有讲到兼修心果的见解，然后这个当中所有所这个了解觉空无边，因为你有所对关照这个明空显空的时候，最后由这个内心当中的就修道经验带来的这个觉证了。明空无边这个上面也不要执着的意思，觉空无边，就是由于关照到这个主客种种的本质所带来的就是。心的本质，明，空，心所显的觉空，就是显空，以及修持所带来的这种觉空，其实这里说的是明，就写了个明觉嘛，其实就是觉空的意思，也是不离心的原因，然后写了明空也可以，这个就像这个一切所现。心里面的种种的一些意境的投射也好，或者是这些，想用镜子来做比喻，说不增不减，然后对修行当中所产生的各种的觉受、乐空、无念，这些上面不起执着，就是，这个上面，因为他们本质上面都是空性无别的缘故呢，就是说，应该就是按住和逐渐的成熟它，了正这种空性的本体，然后一切所现的这种光明呢，然后他们正好是无二无别的这个上面，其他方面的就是觉受啊这些和某种气虚啊。这些上面执着的话，就变成就是，没有了解到它的本质，所以避免出现法执的那些上面的一些忠告。 学空的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人会把一种第八识的经验当做是很了不起的一些，光是比如说无念也好，或者是相信一讲了那么多空性的时候，觉得空无一物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是就是应该是正确的，那这个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他自然的成名，或者明性也好，觉性，这个不能忽视他的这种自信显现的这个层面，所以这两个双运的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基本上今天就主要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点，要修行，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渡有情。这些都。